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巴黎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7年11月2号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联合国制定的未终止针对记者犯罪不受惩罚现象国际日，联合国大会是在2013年通过决议，将每年的12月2日定为终止针对记者犯罪不受惩罚现象国际日，以纪念2013年11月2日在马里惨遭暗杀的两名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吉斯兰纳杜邦和克劳德维尔龙。针对记者犯罪不受惩罚现象国际日已经是第四年，但国际惩罚仍然困难重重。缅甸政府资政昂山苏基今天第一次前往若开邦视察访问，尽管备受媒体关注，缅甸官方没有公布昂山苏基的行程，只是透露将到访饱受冲突蹂躏的洛辛雅穆斯林因军队镇压被迫逃离的若开邦北部地区。朝鲜前驻英国公使泰永浩昨天在美国国会听证，指出朝鲜政权虽受金正恩铁腕统治，但朝鲜国内人民起义就可能导致金正恩政权崩溃。泰永浩也警告各国要避免军事干预朝鲜带来的后果。中国今天宣布降低一些产品的进口关税，此举是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于下周来中国访问有关，值得关注。有关中美贸易问题无疑是这一次发布会媒体关注的重点话题。中国方面解释，降低关税是为了提振进口。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亚洲多国访问，其中重头戏是访问北京。台湾关注美国有36位参议员致函特朗普，呼吁在访问中国时特朗普应该公开重申台湾关系法。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艾米，下面请听小山播报的新闻详细内容。
今天是联合国制定的为终止针对记者犯罪不受惩罚现象国际日。联合国大会是在2013年通过决议，将每年的12月2日定为终止针对记者犯罪不受惩罚现象国际日。据联合国消息，这一历史性的决议谴责针对记者和媒体工作者的所有袭击和暴力行为，决议也敦促各国会员国全力以赴防止暴力侵害记者和媒体工作者的行为，确保追究责任，并将罪犯人员绳之以法，确保受害者获得适当的补救。过去11年中，有900多名记者在新闻和信息带给公众的过程中被杀害。令人担忧的是，只有十分之一的对媒体工作者犯下的案件得到定罪，有罪不罚现象使得犯罪者更加明目张胆，同时也使社会寒心，也使得记者寒心。世界仍有不少地区局势动荡，战争冲突成为记者采访报道工作的安全威胁。比如虽然索马里首都大部分地区已经和平，但记者在摩加迪沙报道新闻仍然面临巨大的风险。据本台报道说，利比亚加班西的数名记者失踪至今，失踪记者家属指证，一些记者仍然被卡利法·哈夫塔关押在监狱中。非洲多国发生记者失踪的事件，全球其他国家对新闻自由加以监控与钳制，是记者面临的另一种危险。不少国家正在制定各种规章制度限制记者工作，并用司法条规威胁将报道真相的记者投进监狱。四年前，因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57岁的吉斯兰纳·杜邦和55岁的克劳德·维尔龙在马里采访中惨遭杀害事件，联合国制定了为终止针对记者犯罪不受惩罚现象的国际日，至今已经是第四个年头。而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遭暗杀记者吉斯兰纳·杜邦和克劳德·维尔龙的事件调查却仍然困难重重。四年时间过去了，吉斯兰纳和克劳德被杀害的真相也始终没有浮出水面。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进一步报道。
四年来， 来，每年的这一天，我们都会对调查的进展进行一个总结，但和去年的今天相比，调查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没有与此案有关的嫌犯被捉拿受审，受到法律惩罚，凶犯绑架两名同人的目的也始终是一个问号。而今年年初以来，一些曾经与此案有关，被列为国家国防机密的文件被解禁，但是依然有很多疑问待解。与此同时，导致法国和马里当局无法正常进行调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吉达尔地区的局势依然不稳定，远远没有恢复正常的秩序，当地的局势也十分复杂，各种集团和派别利益交织，无法深入调查。而马里方面也提出疑问说，法国为何拒绝解禁所有的资料，他们认为如果要让调查得到尽快的进展，就需要法国和双方进行有效的合作，但本台法语部的报道指出，目前的情况远远不尽人意。在吉斯兰纳和克劳德两位同人遭到绑架和杀害后，联合国通过决议将这一天定为终止针对记者犯罪不受惩罚的现象国际日。联合国指出，在过去的11年中，有900名记者在将新闻和信息带给公共的过程中被杀害，而仅有十分之一的对媒体工作者犯下的案件得到了定罪。记者无疆界组织网站上提供的数据也同样触目惊心，2017年在全世界遭到杀害的记者有47人，公民记者5人，另外还有8人因为与记者合作而丧生。
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亚洲多国访问，其中重头戏访问北京。台湾关注美国有36位参议员致信特朗普，呼吁在访问中国时，特朗普应该公开重申台湾关系法。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访问中国大陆，美国联邦参议院36位跨党派的参议员联名致函特朗普，希望特朗普表明美方将维持与台北的关系与沟通管道，并鼓励北京维持与台北的关系与沟通管道。他们并呼吁特朗普公开重申台湾关系法。信中指出，北京必须了解坚定的美台关系绝非可以交易或附属于其他不相关的议题，希望特朗普能向历任总统公开重申台湾关系法是美台关系具法律拘束力的政策指导原则。特朗普若作此重申，不仅将展现美国对台政策的延续性，也是美国在印度太平洋的领导地位的重要宣示。另外，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天在所罗门群岛与媒体茶叙时，有媒体提问特朗普亚洲行将与习近平会面，会不会把台湾当作筹码？蔡英文表示，台湾会密切观察，也随时掌握资讯，美方与台湾沟通状态很好。他说，希望这次的访问能看到美国对于维持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承诺，可以让我们这里的周边国家能够有一些感受。所罗门群岛反对党日前向索国总理苏加瓦瑞提出不信任案，不过为了欢迎蔡英文到访，国会今天恢复开会。日前请辞的索国前副总理马朗加等多位前内阁阁员，以及提出不信任案的独立党领袖席库瓦等人也都与会。50位国会议员共有42位出席，尽管立场壁垒分明，当蔡英文演说结束时，议员们都一致起立鼓掌。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今天宣布降低一些产品的进口关税，此举是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下个星期来中国访问有关，值得关注。有关中美贸易问题无疑将成为此次发布会媒体关注的重点话题。中国方面解释，降低关税是为了提振进口。请听本台记者刘芳的进一步报道。
路透社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下周到访中国，双方的贸易关系将是两国领导人讨论的主要话题之一。周三，美国总统在形容美中贸易赤字时使用了尴尬和可怕的词语。针对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傅自应表示，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极其复杂，归根到底是由两国的经济结构、产业布局不同所形成的竞争力，还有国际分工不同所决定的。同时也受到现行统计制度的影响，双方有统计上的误差，包括对转口贸易因素统计的差异。他认为，美国对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的管制是导致两国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 另外，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周四指出，中国将降低消费产品的进口关税，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进口信贷支持力度，增加先进技术设备的进口。王炳南还表示，将进一步改善供求关系和贸易便利化条件，加快推进通关一体化，完善检验检疫制度等，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完善精简政策，努力创造一个建立在国际法基础上的公平的环境，健康稳定的外贸，同时改革完善进口管理，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创新政府监管模式，优化进口管理和服务。
美国对性骚扰指控继续呈扩大趋势，深受欢迎的美国政治圈揭秘电视剧《纸牌屋》主角被曝涉性丑闻，该电视剧《纸牌屋》为此不仅停播，也终止续拍下集。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网飞公司日前宣布停播热门政治电视连续剧《纸牌屋》，因这部电视剧的主角著名男星凯文·斯派西性骚扰少年丑闻在媒体爆发。纸牌屋是美国的一部政治权谋题材的电视连续剧，2013年2月1日在串流媒体网站网飞首播。本剧讲述由斯派西饰演的众议院民主党籍议员、多数党党鞭弗兰克·安德伍德晋升为国务卿的希望破灭后，在妻子克莱尔·安德伍德的帮助下，运用复杂的权术获得最高权力的故事。《纸牌屋》的第一季获得9项黄金时段艾美奖提名，成为首部获得艾美奖提名的网络电视剧集。媒体报道说，演员安东尼·拉普声称1986年他参加斯派西寓所的派对，当时26岁，喝得醉醺醺的斯派西看上他，把他放在床上，14岁的拉普逃脱，身体性味受损。斯派西推文回应表示，我为自己不当的醉酒行为欠他一个郑重的道歉。斯派西表示，他是一位同性恋，当拉普对斯派西的指控正在发酵，有第二名男星出来指控斯派西毛手毛脚。墨西哥影星罗伯特·卡瓦佐斯在脸书贴文说，他曾在英国伦敦老维克剧场遇到斯派西，斯派西试图违反他的意愿伸出咸猪手。
韩国少女团悄悄出演中国电视节目了，虽然现在地方电视亮相，中国中央电视台也开始播出关于即将举行的平昌冬季奥运会准备情况的节目。韩国媒体因此认为中国因萨德而有的限韩令或者松绑了。据韩联社今天报道说，自韩国政府去年7月公布萨德入韩的决定，韩流明星在中国活动亮起了红灯，而日前韩星重新现身中国电视节目，外界纷纷表示这或意味着限韩令有所松绑，业界对韩中关系回暖的期待进一步加深。报道引据有关业界2日的消息说，一个实力女团于上个月31日参加了四川卫视音乐节目的录制，业界有关人士就此证实，这一次少女团此次赴华的确为参加当地的音乐节目的录制，虽然中国部分大型视频网站尚不见动静，但中小屏视频电台已经出现了引进韩剧的动向。业界消息人士透露说，韩中两国外交部在官网发布就双边关系沟通结果以后，中方已经有部分中小型视频平台同韩方接洽商讨韩剧引进的事宜。中共19大会议结束以后，再有维权律师被刑拘消息，代理709被抓捕的维权律师王瑜的律师李一涵，在被失踪近一个月才获得当局口头承认，已遭刑事拘留，罪名是刑讯滋事罪。在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指出，事件至今仍然没有文书，也不连律师接触，已经违反了法律。关注组更为忧虑，拘留李一涵的辽宁当局过往有粗暴对待他的律师，对有心脏病的李律师的健康感到忧虑。 今年经常被指撤资的香港首富李嘉诚，在有出售香港资产的行动，公布以402亿港元把位于商业中心区的中环中心授予中资为主的财团。有趣的是，过往被中国官媒批评为走资的出售资产行为，今次没有被港传统左报批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自今年八月缅甸若开邦的罗兴亚人危机爆发以来，缅甸事实上最高国家领导人国务资政昂山素季11月2号首次走访了这个地区，但是缅甸政府表示出于安全因素的考虑，没有事先透露昂山素季的到访以及具体的行程。报道也不清楚昂山素季一行是否探望了被缅甸军队放火烧毁的数百个罗兴亚人的村落。昂山素季亲自到若开邦进行视察的举动自然具有极高的象征意义，但是他的这个行动究竟是出于帮助解决上百万逃离家园的罗兴亚人的危机，还是仅仅要为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努力，目前还是未知数。缅甸若开邦的局势自今年八月以来持续紧张，缅甸当局此前也宣布极端恐怖主义组织的若开邦洛兴亚救世军的武装人员8月25号在若开邦的北部对30多处军警和哨所发动了袭击。缅甸国防军和警察部队随即在当地展开被联合国谴责为种族清洗的武装行动，导致两个月内至少有60万洛兴亚人逃至邻国孟加拉国的边境，造成严重的人道危机。到目前为止，缅甸的军方一直拒绝有关种族清洗的指控，只表示武装行动的目的是为了清除穆斯林的叛军。实际上对昂山素季来说，罗兴亚人的危机犹如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他要面对国际社会的期待和激烈的批评，另一方面在国内他必须要和势力依然强大的军方共治。而且在一个以佛教为主要宗教信仰的国度，舆论也更偏向排外和反对穆斯林。缅甸多数人都认为洛兴亚人是外来的恐怖组织，需要被处理。昂山素季本人似乎也无法与这种观点保持距离。1982年洛兴亚人被当时的缅甸军政权取消国籍以后，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无国籍的群体。他们也在各个领域受到歧视，没有身份，不能旅游，不得到允许，不能结婚，也无法进入职业市场和得到包括学校和医院在内的公共部门提供的服务。对于昂山素季周四前往若开邦之行的目的，法新社报道认为，陪同他前往若开邦的队伍中，除了几名部长以外，也有在国内极有影响力的商人。若开邦是缅甸最贫困的地区，所以对昂山素季来源，可能首要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发展经济，帮助高达 78% 的贫困人口脱贫才是问题的关键。但是人道组织却认为，在发展经济前，更重要的是要解决人道的危机。目前只有国际红十字会被允许进入若开邦，而人道救助资源十分的贫乏。据报道，目前在缅甸和孟加拉国接壤地的难民营中，已经有上百万罗兴亚人生活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但从缅甸逃出来的罗兴亚人还是源源不断的抵达。人满为患、肮脏和恶劣的环境让人道组织担心这里会成为触发疾病的土壤。英国金融时报的分析也认为，除了人道危机的紧迫性外，从长远看，即便纯粹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昂山素季也应该让这个危机得到妥善的解决。因为缅甸军方近期的攻击表明，罗兴亚人正在变得更加的激进，而且这一冲突吸引外部作战人员介入的可能性也在日益增加。昂山素季对和平和稳定的无力呼吁，根本无法遏制种族国家主义和宗教激进主义的势力，而这些势力都有可能将东南亚撕裂。考虑到斯里兰卡、泰国、缅甸等国主要信仰佛教，而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是以穆斯林 林为主的国家。这场围绕罗兴亚人的冲突演变成一场更大范围区域冲突的可能性也令人深思，加上可能来自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等地的资金、作战人员和其他的支持，这一地区很可能演变成一个火药桶。要解决如此复杂的问题，自然需要一个领导人的智慧和极大的魄力。从未向困难低头的昂山素季是否能够带领缅甸政府妥善解决罗兴亚人的危机，可能不仅仅关乎到他自己的政治前途，也将为缅甸甚至整个地区的局势带来影响。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您收听法国报纸摘要，今天是由瑞迪为您选播法国全国性发行的几份大报的一些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二日出版的法国各全国性大报头版主题各有侧重，解放报继续重点关注美国纽约恐怖袭击事件以及关于国际恐怖活动议题的思考。费加罗报在头版头条特别突出的主题是法国总统马克龙有意改革法国荣誉骑士勋章颁发标准。财经报刊回声报强调今年头三个季度欧元区经济增长超过美国。法共人道报回顾希腊债务危机及欧洲救助措施，强调曾出手帮助希腊走出危机的债权人从中获得了丰厚的利益。11月1日是万圣节，天主教报刊回声报今天借助一项调查分析法国人面对死亡议题的态度。关于中国，回声报刊登文章回顾了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十年来的窘境。费加罗报在观点版刊登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中国问题专家 Philippe Le Goff 的文章，分析欧洲联盟面对中国投资统一步调的困境。 Philippe Le Goff 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欧洲已经成为中国投资的一个重点目标，除了组织起来以外，欧盟别无选择。欧盟委员会开始就此展开讨论，不过欧盟境内不断响起不同的声音。今年6月，波兰总理就已经警告说，波兰将反对欧盟推出任何保护主义措施。匈牙利和希腊这两个接纳了大量中国投资的国家已经开始在台下频频努力。文章作者认为，从这些情况来看，容克提出的建议很有可能只有可有可无的参考性质，其主体思想是在某些投资计划中加强透明度，成员国提出的机制建议是在某成员国的外国投资项目有可能影响另一成员国的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情况下启动该机制。该机制可能涉及的领域包括能源、科研、交通等等。最近几年来，中国企业觊觎欧洲高科技企业，中国制造2025战略明确推动海外并购行动，要在机器人、半导体、电动汽车、生物制药或医疗器材等领域打造中国的高科技领军地位。同时，中国投资也不断进入欧洲的港口、机场、铁路或能源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在投资问题上，中国尤其没有展示出双向互利，在很多中国领域，欧洲企业都难以进入。2016年，欧洲在华投资只达到60亿欧元。中欧围绕投资议题的双边谈判上周在布鲁塞尔重新启动，但进展十分缓慢。内部的分歧有可能让欧盟围绕应对中国投资的思考无法推进。无论是在南中国海，还是在人权、倾销或投资议题上，希腊、匈牙利和波兰都反对对中国发表任何批评意见。中国在中多欧国家启动了一个16+1论坛，与他认为在其进军欧洲战略中有优先地位的国家直接对话。多个中东欧国家对欧盟感到失望，敞开双臂欢迎中国投资，而这些投资者很多都是国营企业。容克的建议获得了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支持。如今欧洲经济形势好转，欧洲并不想为外国投资设置障碍，只是想像美国、日本甚至像中国这些大国一样建立起一个机制，要求欧盟企业也能在中国市场上获得同等待遇。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在上海上市，十年来已经损失8000亿美元。回声报报道引述彭博通讯社的评论指出，还没有哪家企业在股票市场上如此的不堪。 2007年中石油在上海上市时得以融资90亿美元，是中国上市企业的最高值，也是当年全球最大规模的上市行动。但生不逢时，石油市场泡沫已经破灭，金融危机已经萌芽，股神巴菲特的预感没有错。他在从香港股市2003年至2007年的牛市中受益之后，赶在中石油上海上市之前一个月抛售出了他在该集团持有的股份。此后的十年，石油价格暴跌 45%， 中国经济开始向减少原材料消费的发展模式转型，而近期中国政府又不断表现出要遏制投机、开发电动汽车等的决心，这一切都使得中石油发展陷入困境。而彭博通讯社咨询各方分析人士后认为，中石油的股市跌势还将继续。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本台香港的特约记者张文忠主持的观察中国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王岐山退位显示出中共的七上八下的规则强不可破。
直到最后一刻依然疑云不散的王岐山政坛走向终于在中共十九大闭幕之际尘埃落定，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王岐山的分析评论。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说，现任政治局常委之中只有习近平、李克强两人连任中委，张德江、余正臣、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因年龄到顶全退，说明七上八下的政治规矩仍然在起作用。之前外界分传王岐山将留任甚至取代李克强总理之位，如今看来只是一厢情愿的说法。王虽然反腐有功，但面对党内规矩，如果率先打破，恐怕不利于党内的制度建设。也有传闻说王岐山有可能以普通党员身份兼任国家副主席，兼任国安委副主席，协助习近平分管外交国安工作。虽然这个安排此前没有先例，但也并非完全不可能。随着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升，外交事务日益吃重，习近平作为一国之尊，分身乏术，急需一名老成持重、有外事经验的人分摊协助。王岐山曾主导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得到美方的赞誉，在全球具有很高的知名度，由他出任国家副主席也是顺理成章。美国《中世界日报》的社论说，中共十九大落幕，出台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委员会成员名单，王岐山不在其列，表明他正式退出中共最高权力阶层。王的退位显示七上八下规则强不可破，有些分析解读不同于主流的习集权成功大获全胜，反而认为这是习集权御主权力受限的标志。之前盛传习有意挽留王岐山，并力图说服和施压各派接受，如今结果表明习近平权力虽至高，左膀右臂却被削，手脚被束缚，今后五年不得不循规蹈矩。综合来看，习近平思想写入党章，在党内说一不二，习权力和地位直追毛泽东。党海外有不同的分析流传，认为十九大妥协与博弈，习近平与元老们及其他势力较量胜负参半。负面包括：一，这是反西派一个清君侧成功，重申党纪，成功给习近平套上龙头，确保任何人今后都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大会；一个成功预防了戈巴切夫式人物冒头危害党的根本利益的大会。这些话无非是指希望反腐集权逾越规矩，为所欲为，暗指两人有葬送中共政权意图。从大会结局看，人事安排基本上是按照老规矩和各派平衡决定，体制力量仍主导权力存续，老人政治并未消失，元老在会议中起到方向性作用。分析认为，十九大最关键一点是党内权贵阶层展示实力，习近平不得不向规矩低头。香港明报的社论说，王岐山出任中纪委书记，大力反腐，立下不少汗马功劳，五年间逾百名省部级以上高官落马，当中包括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和郭伯雄等副国级以上的大老虎。经过五年整顿，虽然内地官场腐败现象远未根除，为多少受到遏制有所收敛， 但是王岐山的贡献不只是老虎苍蝇一起打，而是从制度反腐入手，希望形成制度化的自我监督。即将成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正是最重要的制度改革。习近平十九大报告提出，在国家省市县各级成立监察委员会，与党的同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将检察院的反贪反渎职部门并入其中，目的正是希望由中纪委牵头，集中统一领导反腐工作，建立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覆盖所有公职人员乃至上市公司高层，不再限于党员。至于制定国家监察法，赋予监察委员会权限，以留置取代中纪委的双规措施，则是要推进依法治国，免遭画饼。国家监察委员会将与国务院、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并列，形成一府一委两院的权力新架构，是中国政治制度一次重大变革。不过在中共坚持一党专政下，反腐制度化建设是否真能做到自我净化，始终充满问号。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下面我们简要回顾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今天是联合国针对记者犯罪不受惩罚现象国际日第四年，惩罚针对记者犯罪的惩罚仍然困难重重。本台两名记者吉斯莱纳杜邦和克劳德维尔龙在马里被绑架杀害四年后，调查却止步不前。美国纽约汽车碾人恐怖袭击案后，美国的科罗拉多州的沃尔玛超市前也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缅甸政府资政昂山素季今天前往若开邦进行访问，罗兴亚人的人道危机导致昂山素季备受国际批评。从朝鲜叛逃的前驻英国公使泰永浩在美国国会作证，他说朝鲜政权有可能从内部倒台。印度一家发电站爆炸造成上百人死伤，为提振进口消费，中国宣布降低一些产品的进口关税。为解决南海的供电问题，中国第一座海上核电站即将建成。有36位美国的参议员致函特朗普，呼吁他在访问中国期间公开重申台湾关系法。听众朋友，现在又到了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您收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经济》。今天的话题是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欧元对美元升值。
听众朋友，在美联储周三宣布维持利率不变之后，欧元对美元的汇率立即上升。法新社报道说，欧元对美元已经上升到了1:1659，此前的汇率是1:1620。据悉，鲍威尔可能出任美联储下届主席，对那些预期美元升值的投资者或许构成打击。美联储星期三宣布维持利率不变，称美国经济增长稳健，就业市场不断增强。与此同时，它淡化了近期侵袭美国的飓风给经济造成的影响，暗示今年12月再度升息有可能。美联储承认通胀依然温和，但并未调降通胀预期。美联储今年已经升息两次，从2015年年底开始，美联储进入了收紧政策的周期。近几个月，全球和美国经济改善，劳动力市场供应进一步收紧，美联储决策者备受鼓舞。不过，美联储内部对目前通胀不振的原因和可能持续的时间仍然存在分歧。美联储看重的通胀指标目前为 1.3%， 今年多数时间都低于该标准，远离美联储设定的 2% 的通胀目标。美联储星期三还表示，从10月开始削减4.5万亿美元资产负债表的计划在进行当中。现任美联储主席耶伦和部分决策者曾经表示，鉴于总体经济的强劲表现，美联储仍然预计将会继续循序渐进的升息。在美联储公布其决定之前，投资者已基本排除了本周升息的可能性，将注意力主要放在明年2月耶伦任期结束之后谁将接任的问题上。 路透社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预料将提名鲍威尔担任美联储的下届主席，这可能会让投资者在货币政策连贯性方面获得一些宽慰，并支持长达八年的美股牛市，对那些预期美元升值的投资者或许构成打击。回顾过去30年来，美联储新任主席提名当天的股市反应不一。2005年10月24日，贝南克被提名为美联储主席的时候，道琼斯和标普500指数均上涨了 1.7%。1987年6月2日，格林斯潘获得提名的当天，道琼斯指数下滑了 0.4%， 标普500指数下跌了 0.5%。而耶伦被提名的当天，道琼斯和标普指数分别出现了小幅的上涨，但股市当时比较谨慎，因为当时华府正陷入债务上限之争。耶伦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将在2018年2月届满，不过他有资格继续担任美联储理事直到2024年。鲍威尔也是现任美联储理事。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白宫已经通知鲍威尔，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意提名他担任下一届的美联储主席。另一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星期二曾经与鲍威尔谈话，但这名知情人士无法透露谈话的内容。特朗普上周六就已经选定了鲍威尔，但知情人士提醒说，特朗普仍有可能改变主意。按计划，特朗普本周四将正式宣布提名人选，然后于周五启程出访亚洲。如果上述提名得到参议院的确认，鲍威尔将接替耶伦出任下届美联储主席。其他候选人还包括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泰勒、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科恩等人。据悉，身为律师的鲍威尔将是数十年来首位没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美联储主席。在加入美联储理事会以前，鲍威尔曾经在纽约市做过投资银行家，曾在老布什政府中担任过负责金融机构事务的美国财政部副部长。他还担任过雷凯投资集团的合伙人以及美国两党政策中心学者。在美联储任职的五年里，鲍威尔一直是耶伦的可靠盟友。他从未在美联储的货币或者监管政策中提出反对意见，他发表的讲话也从未大幅偏离美联储理事会的共识。鲍威尔可能推动转变的领域是监管政策，他曾经主张放松美联储和其他机构在金融危机以来采取的一些金融规定，这一立场与特朗普的去监管议程恰好合拍。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今日经济节目。
您收听的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本台记者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台湾中华民国政府近年来一直主张国建国造，但是呢，近来爆出列雷舰案件、庆富连环报案，台湾国建国造庆富公司向银行借款200多亿台币，现在付不出钱来，恐怕要全民买单。庆富公司是要负很大的责任，但是是否整个的招标及招标体系当中，台湾政府也有过错呢？现在又爆出了他的子公司庆阳在基隆的海科馆建案，也就是2013年的弊案，涉及9.5亿元的连贷款也出包了。那么庆富案超过200亿台币，恐怕要台湾全民买单。但台湾为什么要选择列雷舰来国建国造呢？列雷舰是什么？在两岸关系紧张之下，比武比政当前，列雷舰对台湾中华民国到底有何重要性？它在海军作战上有何作用？本次中华世界，我们为大家请到台湾的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先生来为大家解读。郑继文您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继文啊，这个列雷舰案子哈，那个庆富集团可说是连环爆啊。那庆富是何种背景呢？它的政商关系有这么好吗？您解说一下。
其实庆富是一家台湾南部位在高雄的一家造船公司。那整个庆富公司它是以包括远洋渔业以及制造这个渔船游艇等等来开始起家。那这几年其实积极承造台湾的公务船，包括海巡署的一些海巡的船舰，以及这次爆发的这个猎雷舰，那都是他积极开发可能建造这个技术含量更高精密度更高的一个船舰一个努力。那说穿了，它就是一个从制造游艇和渔船起家一个造船厂，这几年希望通过技术的逐步升级让自己的实力更加雄厚。那他这家船厂虽然是一个造船厂，但他本身过去以来他的一个政治背景还是比较雄厚的哦。比如说庆富的老板陈庆南，他本身是陈水扁时代绿营的一个很大的金主，那除了绿营以外，他本身也周旋在蓝营政治人物之间，也因此像马英九八年时间里面台湾海巡署的一些船舰也多次由庆富公司所承造。那从这样的过去一些实际的案例可以发现，庆富虽然他是这个绿营的一个金主，但他也积极经营与蓝营的一些关系，他的这整个蓝绿的政治关系非常非常好，进而让他在这个商业上，特别是一些台湾国建国造的招标这个部分，外界认为他政治的加持让他获得这些标案或者履行这些合约里面，那取得不少好处和弹性。
那么为什么猎雷舰对台湾的国建国造是这么重要？
台湾这几年非常喊着一个造船的政策，就是国建国造。那国建国造事实上不是目前蔡英文政府首先开始哦，在过去几任这个总统历任政府一直在贯彻所谓的国建国造。那包括已经服役像磐石这个大型的油弹补给舰，乃至于过去更早时代台湾的一些飞弹快艇，比如较小的海鸥飞弹快艇，或者目前作为主力之一的150吨的光华六号飞弹快艇，或者像巡逻舰、巡防舰，那许多都是由台湾的造船厂承造哦。这是一个长期以来一贯的政策。那猎雷舰其实是台湾海军未来新一代兵力一个重点计划之一，它是有鉴于台湾四面环海，在海上的交通要道非常的脆弱，尤其是众所周知的像对岸的这个解放军，他拥有很强的水雷的作战能力。从过去一系列演习或者一些军事专家所掌握的资料，他有很多像传统的一些水雷或者一些智能化就是智慧化的水雷，那这些水雷其实对台湾的航道的安全起到一个很大的威胁作用。也因此台湾海军过去以来一直在研拟要充实水雷的作战舰艇的能力。那目前台湾海军的水雷作战舰艇主要是包括4艘，那1990年代初从德国买来的永丰级猎雷舰，还有更早向美国采购的这4艘永洋级的远洋扫雷舰，以及这个近期2014年所采购的美国海军退役的二手所谓的永进级猎雷舰。那组成的部分大概就是有这3级这个水雷作战舰。但是这样的规模其实不符台湾确保航道然后进行水雷清除作战之所需哦。尤其是前面讲到3种水雷作战船舰许多装备都已经老旧，因此需要以新一代的猎雷舰来汰换他们或者加强他们的水雷作战的能量。这也是为什么台湾海军要招标6艘所谓国造猎雷舰这个案子，而且这个案子其实金额颇高哦。六艘的这个钱大概350亿台币左右，就目前国际行情来讲算是一个价格非常漂亮然后让对厂商相当有吸引力的一笔很大的订单。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弊端里面是不是台湾政府要负些责任，还有那个军方是不是也要负些责任？
其实就这个弊案本身，当然它是一个很大的案子哦。而且台湾军方当时在招标的时候其实它本身是采取所谓这个最有利标的方式来进行，也就是它不是按照 照这个厂商提供的价格来决标，也因此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事实上它是有对船厂的包括财务能力啊、技术能力啊、你推着相关的设计、你的团队等等都进行一个全面检视。这整个过程里面其实不只是台湾的国防部门需要去深入参与，包括台湾的一些金融机构或政府部门其实对这个也多有一些很多把关的工作。但从目前所揭露的一些讯息可以看出，不排除一些单位包括可能国防部或者一些金融机构在这个部分它的审核或筛选上可能存在一些瑕疵。当然就目前的进度来看还看不出一个重大的弊案，但相关的一些作业上的瑕疵，尤其是对于信富造船公司本身它的财务似乎相对不健全或者是假增资这种状况，那我认为可能台湾的金融部门在这个部分可能需要负一定的责任。
假增资是什么？
就是他用假的方式去增资，比如他原来可能是3亿，他后来增资、
增加资本。但是也有人就担心了，说这个庆富他本身好像也有到中国大陆去
做一些
投资、那这样子在两岸关系这么紧张的情况下，然后好像有点这个敌我不分的状况，是不是后面会不会有隐藏着一些危机呢，或是一个间谍性的危机什么的？
就我们这个媒体所接触就是像2016年的时候，那台湾的一家公关公司曾经邀请台湾的这个媒体参访团到庆富位于高雄港的这个总部进行参访，那媒体参访各楼层都有做一些重点式的参访，其中我记得是在6楼吧，当时他其实让大家很简单看了一下，因为这是猎雷舰的专案办公的楼层，他其实出入都经过一个相对比较严格的人员管制，对于资料能不能阅读或者进行相关的查证，他都有相对比较严谨的一些作业，也就是必须要配合台湾军方的合格那才可以进入这个办公室做一些比较复杂的工作。我们从这样的专案管理来看，其实它本身在这个猎雷舰的机密这个保存上，那我认为是比较没有问题的。当然很多人会认为庆富公司本身在大陆有很多的业务，
他们投资什么？具体来说投资什么？
他们是投资一些可能造镇或者是投资一些综合性的土地开发等等。
在哪里？在哪里造镇？
主要是在这个福建，有在东山岛或者福建东山岛周边附近进行相关的投资，但是这些投资进行的不是很顺利，让这个整个庆富公司有几十亿甚至这个媒体有报道是上百亿的台币被压在当地造成他公司整个营运周转不灵，也因此许多人认为在与大陆有那么绵密经济活动的状况下，即使他有专案办公室去管理这整个猎雷舰的这个专案的推动，但与大陆之间这样很难切割的关系，事实上还是让大家对于说相关的机密能否很好的保密，而不会泄露给中国大陆，其实还是抱有一定的疑虑的。
所以这个不管是在国防机密上都有这个让人家担心的地方，甚至它可能就是影响到，因为台湾很多的银行都是贷款给他，所以影响到整个的金融安全，对不对？
金
融稳定，金
融安全确实像这次这个爆发这个案子，就是他是运用假借贷然后把钱进行转移的方式造成一个金融的风暴，也就是他以猎雷舰这个案子为名向银行进行一些贷款，但所得的款项却用非法的手段转移到国外的一些户头，而不是用于专案这个本身，因此受到台湾的相关单位一些调查和进行法律方面目前的这个处理，那确实他的这种无轨搬运的做法基本上就类似台湾这年一些金融诈骗或者一些违法行为这种无轨搬运的做法是颇为雷同的。
所以这样听起来还是蛮令人替台湾政府捏把冷汗啊！就是不论是在国防机密上或者是这个金融的稳定安定上，那像这个这次贷款给他的第一银行啊，或是那个土地银行等等的这些银行，有几大银行，那万一他们都倒闭了， 那些存款不是老百姓不就惨了吗？全民买单了。
基本上这些银行应该是不至于会倒闭因为庆富公司欠他们的钱虽然就小老百姓看来还是不少， 可能最后提列的整个损失，那这个前提是假设幸福破产，那相关的损失势必由银行来承担，那估计他损失的金额大概100多亿台币，就这样的额度来讲，这些银行还不至于倒闭，但对台湾整个社会和行政团队来讲，他的损失就是第一个就金融机构的损失，不管是几十亿或上百亿，这个部分恐怕必须要全民买单。那第二个，对军方来讲，他损失是时间，比如他是要求可能这个8年或10年内需要把6艘的猎雷舰都建构完成，但这个案子执行不下去，未来或许还要再重新招标，他损失的是宝贵的建军时间，整个猎雷舰从计划到全部完成的这个时间，等于是过去的7、8年全部被浪费掉，那未来这个案子要重新复活，或许还要另外一个7、8年。
而且现在又爆出说他的子公司这个庆阳也有这个9.5亿这个连带案也出包。
对，所以就是可以看出整个庆富集团他的财务杠杆他操作的不是很成功哦。那我想主要还是因为他有太多的资金被质押在中国大陆这边，造成整个集团在这个资金的运作上发生了很大的困难。
好，加上目前这个两岸关系这么紧张，有比武比震之下，这个情况实在很令人担忧哈。你觉得蔡政府他们有没有处理的能力呢？我觉得也是回天乏力。
我认为就目前处理的状况来看，就是新上任的
赖清德
院长，他是采取一个快刀斩乱麻，也就是让这个事情不至于拖而不决，而用比较果断的方式进行一个处理，来设置整个停损点，而不至于让这个事情可能越拖，事情越复杂越难解决。那这个部分我认为其实还是要给予一定的称赞，但不可否认的，这个案子对于台湾海军的猎雷舰这个整个专案，那却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事实上就我的了解，不只是猎雷舰，台湾海巡署也委由庆富造船公司承造28艘100吨的海巡艇，目前这个28艘已经交了13艘，后续15艘就目前造船业得到的消息来看，可能很难后续进行交船，这个对台湾的海巡单位来讲也是造成很大兵力调整或者船队太旧换新的困扰。
好，各位听众，本次中华世界请亚太防务总编辑郑继文先生为大家解读近日台湾猎雷舰弊案，还有他与中国的债务的关系牵连。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技术人员 Victor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法国文化专题，今天要播出的是法国中部的奥夫涅火山公园的介绍，由刘芳主持。
各位听众，提起法国的奥弗涅大区，人们自然会与那里的火山公园联想起来。奥弗涅大区位于法国中部，首府为克莱蒙费朗，那里非同寻常的独特风景是具有30万年历史的火山活动造就而成。奥弗涅火山公园周边环绕着绿色群山和原始峡谷，有着卓越的景观和动植物群。从北到南，奥弗涅火山公园延绵120公里，它的总面积达388957公顷，是法国最大的地区自然公园。火山带给人类的另一个馈赠就是树木众多的矿泉和温泉。至今无论是维西还是布尔蓬拉萨尔布亦或是道尔山，这些早在罗马时代就已建成的温泉仍在为度假者带来无限的喜悦和幸福。维西矿泉水更是走遍天下，名闻遐迩。奥弗涅火山公园分布在海拔400到1886米高度的不同地带，它主要由勒塞扎里耶、康塔尔山、蒙多尔高原和多姆山四个火山地区以及花岗岩石堆地区阿尔坦斯组成。奥弗涅火山地区 已被辟为火山公园，供来自各地的游客观赏。整个火山群坐落在南北70公里、东面20公里的巨型地带上，形态各异，多姿多彩，景象万千。特别是它独特的火山性质，熔岩流景，更令人流连忘返。到了夏日晴空万里的季节，更有众多酷爱滑翔伞运动的体育爱好者云集此地，乘坐飞行器在空中浏览群山，体验美好的感觉和无尽的乐趣。奥夫涅还以坐落于其山顶的城堡而出名，那里易守难攻，是古时的战略要地，如今则成为受到各方游客青睐的游览景点。有人将奥夫涅大区的四个省份誉为四件珍宝，康塔尔省景色多变，显得既荒野又亲切，和谐起伏的山峦，浓绿的浅坡，山地和烈日，古堡，中世纪的村庄，使它成为法国最美丽的省份之一。神秘的上卢瓦尔省，大自然放纵于利夫拉杜瓦和森林之间，孕育了那里的文明，不仅有着迄今为止最古老的欧洲遗址，还保留了最久远生活方式的痕迹。2000多年前的动物遗骨，人手研磨的石器，处处验证着古老悠久的文明。多姆山省有着最独具风格的火山，发达的大城市以及宗教建筑的瑰宝。阿列省波澜起伏的山丘则显得非常的平静，且更具乡村风格，伴以维希温泉和它壮观的森林。当地的特色美食也颇享盛誉。奥夫涅省拥有多种获得产区管制命名标章的奶酪，其中包括奥夫涅蓝纹奶酪、安贝尔圆柱形干酪、圣内克泰尔奶酪、康塔尔奶酪、萨雷奶酪等，都是市场上颇受欢迎的本地产品。奥夫涅地区的烹饪方式也独具风格，常将简单的食材加工为滋补的菜肴。出现在米其林指南最佳餐厅榜单上的30多家餐厅推出的主要菜肴有腌肉配乐皮绿豆、肉馅卷心菜、奥夫涅蔬菜烧肉、干酪马铃薯片等，伴以奥夫涅山坡葡萄酒或杜尚尔格粉红葡萄酒，各路美食客必将大快朵颐。总之，奥夫涅省不愧为一个适合出游的度假之地，那里纯净的空气，有益于健康的水源，丰富的文化观光景点，合口的美食以及醇香的美酒，均可为游客留下深刻的记忆。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法国风光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针对记者犯罪不受惩罚现象国际日今天进入第四年，但是针对记者犯罪的惩罚仍然是困难重重。本台两名记者吉斯兰娜·杜邦和克劳德·维尔龙被杀害四年后，调查工作依然是止步不前。美国纽约汽车碾人恐怖袭击案后，科罗拉多州的一个沃尔玛超市前也发生了枪击案件。缅甸的政府资政昂山素季今天首次出访若开邦，若新亚人的人道危机导致昂山素季备受国际社会的批评。朝鲜叛逃的前驻英国公使泰永浩在美国国会作证，他说朝鲜政权有可能从内部倒台。印度一家发电站爆炸造成100多人死伤，为了提振进口消费，中国宣布降低一些产品的进口关税。为了解决南海的供电问题，中国第一座海上核电站即将建成。36位美国参议员致函特朗普，呼吁访问中国期间公开重申台湾关系法受到关注。香港的首富李嘉诚以402亿破纪录的销售一座楼房给中资财团，但是亲中的媒体没有给予批评。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感谢朱莉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安排的这首法语歌曲是由著名的演唱小组 Noir Désir 的 演唱的歌，歌名叫做我松和 A 货，希望你喜欢这首歌，我们也祝你愉快，下次再会。
Sombre héros de la mer qui ont su traverser les océans du vide, à la mémoire de nos frères dont les sanglots si longs faisaient couler l'acide. Always lost in the sea, always lost in the sea. Tout part toujours dans les flots, fond des nuits sereines, ne vois-tu rien venir?Les naufragés et leurs peines qui jetaient l'encre ici et arrêtaient d'écrire. Oh.